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尼迦书三章十二节到四章五节的内容，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面再稍作补充，然后呢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四章六至十节的内容。读完尼迦书三章十二节，或者有人会问，邪恶的领袖受到谴责，那百姓又会怎样呢？根据尼迦书一章六到九节的预言，耶路撒冷会好像撒玛利亚一样遭殃，结果这座城在主前586年在尼布甲尼撒挥军攻城的时候被毁灭了。而尼迦谴责腐败的领袖的时候，并不是说百姓就无可指责，百姓他们并没有归向神去寻求公义，他们是纵容了腐败。读完尼迦书四章一到五节这段经文，有人或者不禁会发出以下的疑问，在旧约圣经之中，很多先知都提到末后的日子，那神是想提醒我们什么？末后的日子是神在祂完美国度之中掌权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这个将是和平和祝福的时代，而战争将永远结束了。有关末后的日子，具体日期虽然没办法确定，但是神已经应许这个日子是必定会到来。以赛亚书二章二节记载，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耶利米书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就记载，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九至十一节记载，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阿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各门，并从哈南叶流直到王的酒闸。马拉基书三章十七至十八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怜恤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祭子以色列百姓从今以后将会奉神为主，他们爱神、信服神、信靠神。只有爱神并且为神生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天国子民。尼迦书四章六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到那日所指的就是千禧年国。神提到瘸腿的、被赶出的、我所惩治的，就是指以色列国。神说我所惩治的，似乎是暗示以色列国会怪罪于神的。好几年前呢，我遇到过一个受过逼迫的犹太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无神论者了。他说，当我们在这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不救我们啊？那我就说，其实神就在你的身边，或者你会因为受苦而怪罪于神的。那他就回答，没错，如果有神，神就应该回应我们的嘛。我说，不是，因为你们犹太人比我们更早认识神和顺从神的。当你的国家认识永活真神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依然是污秽无知的异教徒。不过你们有神的启示，后来就有人将这些启示带给外邦人。为此呢，我很感谢你们的。但是神在圣经之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当你们认识永活真神的时候，你们是不能够背离祂，否则呢就要被惩罚的。如果你读圣经，那你就会知道的了。你将苦难归咎给神，但是神和你们的关系依然未曾结束的。神会将你们再次招聚起来，那到时候你就会明白了，这个是神的宇宙，你们不可能拒绝神的启示而不受到神的审判的。我就很担心，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人不信圣经的，而更大的问题是他们轻慢神，忽视神的说话。这些呢都是老我在这里作怪。人的老我是最卑鄙的，能够令到你和神的关系越来越远。此外呢，我亦听过有人很轻率地说，我要将你的事告诉神听。其实呢，你是不必将别人的罪拿出来向神告状的，因为神早就已经知道，同埋神都知道你的事。我们不应该轻忽神、拒绝神，还以为呢是不会经历神的审判。在尼迦的时代，以色列之所以会受到惩罚呢，是因为那些人怪罪于神。事实上，神不需要我们去为祂辩护，也都不需要我们为神所讲的说话去作出解释。但是呢，这一切已经足以让我们心生警惕了。以色列的灭亡并非永恒的，为了令到堕落的以色列他们的灵性觉醒，神就击散他们去到外邦，并且应许会重新的恢复他们。因此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任何的遭遇当中都有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在里面的。诗篇119篇71节，诗人就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事实上，耶稣基督为了更新自己的国度，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都曾经讲过，他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马太福音十章五至六节就记载，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记载，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当神恢复以色列，亲自治理锡安的时候，他将会呼召因为逼迫而变得卑微软弱的人。这些人要聚集在锡安，神将要永远地治理这个国，神必定以自己的权能令到这个国强盛。神立起高台，永远眷顾以色列，使以色列成为完全恢复权能的国家。得以恢复的以色列呢，他们所要聚集的锡安山，就是指被俘虏归回之后百姓所要居住的耶路撒冷。由预言的角度来看呢，亦都可以理解它是新约时代的教会，进一步就是指到永恒的都城新耶路撒冷。尼加书四章七节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神话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怎样理解呢？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当中，他们从来未试过100%地去敬拜神，只有少数的余民是一直对神尽忠，而神呢总是会保留一些余民。其实在出埃及的人当中，也都只有少数的余民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当年离开埃及那个世代的人都是死在旷野，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人是他们的子女后人。神保留了余民，即使在以利亚的时代，神亦都有一批忠心的余民。以利亚是一个悲观的人，根据列王纪上19:10-18记载，以利亚曾经哭诉说，神啊，只剩下我一个咋。不过神就告诉他，不是只有你一个，我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留低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和巴力亲嘴。因为他们躲避亚哈和耶洗别，是将自己隐藏在山里面，以利亚都不知道有这些人的存在。我个人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于世上的信徒是比我们想象当中要多很多的。很多信徒就好像这7000人一样，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的确是真正的信徒。除此之外，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亦会有一批余民留下。虽然以色列国的领袖他们拒绝主耶稣，又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还有一批余民是接受主的。后来在五旬节那天，很多人回转归向基督，这些人就是余民。总会有一批余民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甚至是在教会里面，都有神的印记印在这些余民的身上。当然我认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信徒的，同样在教会里面也都有一些真正的信徒，是在基督里面的余民。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我们讲到在教会的会友之中只有少数人是真正的信徒的时候，我想一定会有人觉得相当惊讶。虽然他们在教会的圈子里面看来非常活跃，很积极参加教会的服事，不过原来他们不算是真正的信徒。在我们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当中，很多人成为了教会的会友。我们生活在产生出很多假信徒的时代，无论如何，这些人未曾重生的都不是真正的信徒。希伯来书12:6清楚记载，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所接纳的每一个儿子，他都要让他们经历火的试验。 神是要试验他们的。那如果你有一些金属，你以为这些是金的话，你可以将这些金属拿去检验一下，而负责检验的会将金属放在火里面去试验，这样你就知道了，到底是不是纯度很高的黄金呢，抑或是掺杂了其他成分的金属呢？神许可那些属神的人去经过火一般的试验。被逼迫的日子就快要临到教会会友身上，而这样是让人很快知道哪些才是真正的信徒。今日神在教会里面还是保存了一批余民，同样在以色列百姓之中亦有一批留下来的余民，可能比我们所知的要多的。每个国家都有一批真正的信徒，他们一直忠心跟随主。圣经当中的余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所以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一点。在尼加的时代，神说在受苦的百姓之中，他要留下一批余民，神会重新招聚他们，让他们成为强大的国家。先知尼加预言说，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余剩之民就是在以色列多数的人民因为审判而灭亡之后依然得以存留的那些人，他们成为了历史的标记。有学者针对余剩之民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说就余剩之民的性质而言，他们是世界历史上超自然而且难以征服的实体。在非利士人当中呢，就没有这些经过神的审判依然存留的人，因为神并没有为他留下余民。阿摩斯书一章八节说，我必剪除阿实特的居民和阿实基伦掌权的，也必反手攻击以甲伦，非利士人所余剩的必都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根据罗马书第十一章的记载，以色列曾经有余民，将来都依然会有，因为这些就是神的旨意。强盛之国和尼加书四章三节相呼应，以色列将来要成为强盛的国家之一，并且成为前往锡安的属灵国度。以色列不会恢复到他被倾覆之前按己意行使权力的那种的状态当中的了。相反，他会宣告自己归耶和华掌管。根据新约圣经，教会就是先知尼加在这里所讲的强盛之国了。彼得前书二章九至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尼加书四章八节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从前的权柄可以翻译做首先的权柄，这个权柄呢解作为地上有最高权力的政府，所指的就是尼赛亚王的国度。神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神可能呢是在这对大地来说话，神要恢复以前在大卫和所罗门作王之下的那种的荣美景象。最伟大的尼赛亚国度将要来临，但是现在是未曾来到的。在大灾难时期，他们就会回到应许之地了。神的国度是一定会来的。当耶和华降福的时候，原本被轻视、被欺凌的人将会特别被神所拣选，尤其是那些被罚的人，只要以痛悔的心来到去回转， 必定得到怜悯和抬举。从前是流离失所的人，神将会亲自做他们的王，使他们享有至高神国度的福气和权利，并且是可以与神永远同在。先知尼迦所预言的景象，就好像天空当中有一朵云彩飘过来遮住太阳。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跟住落来的两节经文是指到巴比伦将以色列人掳走的情况。尼迦书四章九至十节经文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疼痛找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渠路，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以尼迦的时代来讲，如果他用亚述或者尼尼微作为被掳走的地点，应该是会比较合乎逻辑。但是这里的预言并不需要去符合逻辑。尼迦的时代，新亚述帝国在撒尔根王朝的统治之下，撒尔根二世和西拿基纳是举世所见最强势的政治网络，横跨整个近东地区，后来呢还短暂包括埃及。西拿基纳消杀掳掠的大军，在两次入侵期间就摧毁了犹大很多村庄城镇，而亚述的浮雕亦都描绘出俘虏被带离开拉吉的境况。在这段期间，巴比伦和加勒底的统治者就好像所有其他的邦国一样，都是受制于亚述人的。不过他们好像伊朗西部的马代人一样，不时会以革命或者推翻亚述盟邦、附庸国等等来到考验亚述的霸权。特别麻烦的就是米罗达巴拉旦，他至少两次逐出巴比伦的亚述统治者，最后在主前689年，西拿基纳掠夺这座城，自封为巴比伦王。主前660年之后没多久，亚述帝国就开始崩裂了。巴比伦和马代联合，向最后的亚述霸主亚述巴尼帕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就在主前627年逝世，代表着亚述世界强权的终结，以及尼布甲尼撒以及新巴比伦帝国的兴起。我认为刚才所读这段经文是讲巴比伦来攻打南国犹大、俘虏以色列人的情况。尼迦特别指出锡安的女子，这样是指南国犹大。而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惨难这两个字。老实说，我不能够体会到惨难的感受。人类家族当中有一半人是不能够体会惨难的感受，只有生产过的妇女他们才明白。一位老牧者曾经这样见证，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妻子在阵痛时候的感受，以及别人诉说他们的经历。生产的阵痛真的很痛苦的，是没有人可以长时间忍受的痛，因此呢都是暂时的。尼迦就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情况。尼布甲尼撒来攻打耶路撒冷先后三次，在第三次他烧毁了圣殿，只是剩下一片的废墟。尼迦就用妇女承受生产的阵痛去到形容犹大百姓将要经历的苦难。不过这段时间很短，否则以色列国是不能够继续存留。这种苦难不是永远的，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忍受到这种痛苦。这些都是令人害怕、觉得恐怖的痛。同样的，大灾难时期亦必定是很短暂的。 在马太福音24:22，主耶稣就很清楚的宣告，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所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不明白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都可以主动的提问，让我们更多的交流学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